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堂堂正正修炼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告诉我们要堂堂正正的修炼。下边我把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99年720以前，那时的修炼真是堂堂正正，学法练功都很精进，有时间就弘法，碰到谁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总在说我练法轮功了，身体如何好了，精神怎么愉快，家庭怎么和睦，工作怎么顺利，希望更多的人练法轮功，都说大法好。720迫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就不怎么能堂堂正正了。师父教我们真善人，大法确实好，遇到被蒙蔽的人就想让他们明白真相，如果不堂堂正正，这些做起来就不顺畅。逐渐的，我堂堂正正起来了，在单位领导面前，迫害中，在警察面前，在社会和各种人的接触中，不管是别人问到我还是我主动说，我都直言相告，不能说的我就告诉不能说，说了对你不好，能说的我就实实在在坦坦荡荡地跟他们说清楚。十几年修炼下来，我觉得堂堂正正修炼真好。下面我就谈谈这方面的体会。一，害怕的是邪恶。2014年425前两天，我隔着门窗看到三个夹公文包的人向屋内窥视，我立即迎上去，并顺手拴好门，问道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其中一人说：我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，这位是新来的局长，那位是国保大队长，今天想来和你谈谈，你开门让我们进去。我心里想，师父告诉不配合邪恶，你们什么命令指使都没用，就说不行，你们迫害法轮功，叫你们进来就是害你们，你们走吧。他们坚持不走，我就讲邪恶迫害我和我家人的经历，希望他们珍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，停止迫害。他们说咱们交个朋友吧，有什么困难说出来，帮你解决解决等等。僵持了几分钟，那个国保大队长不耐烦了，发着狠说：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些天你哪儿也不许去。我说我是合法公民，我有行动自由，你敢否认吗？你让我哪儿也不许去，就是违法，是执法犯法，你说出来不许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国保大队长愣在那里，想说话又无话可说。这时我感觉自身能量场很强，邪恶完全被镇住了，抑制住了。我继续对国保大队长说：你给我出去，马上出去。他很不情愿地退出了我家的院子，出去后又派别的警察来我家照相。我对那个警察说：放下相机，不许照相。照相的警察也蔫蔫地出去了。那个局长和所长见状，说了几句圆场的话，也出去了。后来明真相的干部告诉我，这次是市里、区里、镇里搞迫害的干部一起到你家来，来了好多人，来了十辆车，摆了半条街。邪恶拼凑了大队人马，本来计划在我地搞一系列迫害，因我地区整体修炼环境比较好，第一站到我家就被解体了，也没再去骚扰别的大法弟子，就散去了。二，我对师父加持有了更深一层理解。在修炼中，不少同修在过关中，特别是一些过病业关的同修，常常请师父加持，但有时管用，有时感觉不管用。有不少人不理解，个别心性差的学员对师父还有点埋怨情绪。经过了下边这件事，我对师父加持有更深一层的理解。一次，我从公路北侧向东，在电线杆上贴大法真相标语，贴了一段路，想到另一个地方去贴，正好有条由北向南的河挡住了去路，借着月光看，河比较宽，感觉跳过去较费劲，就请师父加持， 想一跃而过，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河里，水一下漫过前胸，当时心里一愣，师父没加持我，带着不解爬上岸。当时正是12月一年最冷的时候，浑身湿透了，怎么办？这还怎么做真相？回去吧。念头一出，心里马上否定，不能回去，一定贴完真相标语再回去。心里这样一想，步子已经开始往前迈了。这时有个明显感觉，刚才还有些发冷的身体，这时感觉暖和了，衣服冻得邦邦硬，走起路来叽里呱啦响，像穿着铠甲一样，贴在身上却不觉得凉。我立刻意识到师父加持我了，这深冬寒夜穿着湿透的棉衣，如不是师父在身边保护，也许已冻僵卧倒在荒郊野地里了。过河时请师父加持，师父没加持，现在没请师父加持，师父却帮我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这么一想，我一下悟明白了，过河时师父如果加持，就没有后来思想的升华了。旧势力安排我掉河里，是为了障碍我继续做真相，师父看到我该提高了，就做了这样的安排。师父为了弟子提高的苦心，用常人心是永远无法理解的。我悟到了法理，思想真的感觉到了提高，迈着坚实的步子，怀揣着大法真相资料，心里背着师父弘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，继续走在深冬的原野上。所以当我们请师父加持，师父没有加持时，应当找自己，因为师父一切都是为我们好。三，讲真相中，我由被告成为原告。一次邪恶绑架我，610头子下决心要劳教我，在师父加持下邪恶解体了。他们不死心，又把我关进洗脑班，想把我永远关在里边。一个星期后我走出洗脑班，邪恶仍不死心，又把我的所谓材料报到检察院，检察院以上级政府规定为依据，说我的行为是犯罪。在检察院，我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批驳了国保大队对我的指控。一，说我拉谁谁练法轮功，名字列了一大串。我说，如果这个人不想上天安门，我拉折了他的胳膊他也不去。修炼法轮功这么严肃的问题，迫害又这么严酷，别人练不练是我能决定得了的吗？检察员承认是这样。二，说我7、8月份组织法会。我说，由于邪恶迫害我，7、8月份和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，我正流离失所，家都不能回，我可能公开组织法会吗？再说7月6号那些所谓参加法会的人都被抓进了看守所了，我能追到看守所去组织法会吗？检察员说不能。三，说我在洗脑班弘法。我说，洗脑班没说不让人说实话，说实话也不犯罪。我叫洗脑班头子让他老婆念法轮大法好，是他跟我说他老婆有病，怎么也看不好。我出于好心告诉他这个神奇的办法，我为他好，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跟转化我的人说的都是为他们好，用实话谈自己的看法也有罪吗？检察员同意我说的，说向上汇报后再决定。我说，国保对我所有指控都不成立，可他们却有很多犯罪事实，我能不能指控他们？他沉吟了一下说，你可以说，他们我也敢调查。我说，国保大队用欺骗的手段绑架我，都没调查，就事先编好了3条罪状，在处理意见栏上早填好了刑事拘留1个月的处理意见，这是办案程序颠倒，是执法犯法，他们问题很多，我书面整理后给你。他同意了。从检察院出来，我心想，我从被告变成原告，给不给国保队长立案先不管，把真相讲到位，不让检察院的人对大法再犯罪才是目的。我先后给检察院写了3封信，讲了大法的美好，给人和社会带来的福音，从法律角度讲了迫害违法，还讲了江泽民种种劣迹恶行，最后检察院也不找我了，国保对我指控也不了了之。四，摆正基点，否定经济迫害。扣发工资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， 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作为弟子当然也不能承认。我决定向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讨回被扣发的工资，否定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。第一次去上级主管部门要工资，见到部门领导，他根本就不提工资的事，只说法轮功不让练就别练了。我说这是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。他说各级党委都定了不让练还练。我说什么各级党委，还不是江泽民一句话。他说江泽民是总书记就更得听了。我说你们要依法行政。他说那你告我去吧，此人没有半点法律意识。我讨工资的大门被他关上了。回来后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认识到讨工资不是目的，应该在要工资的过程中讲清真相救人，基点有问题才造成往前走不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，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，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，并不是单单为了推动官司才这样做，而是为了讲真相。思想在法中归正了，该怎么做心里就亮堂了。我放下讨工资的心，开始写真相信，当面交给单位领导和上级领导，居住区领导、派出所所长、镇领导，我也都当面给了真相信。信中详细介绍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迫害的非法与邪恶，介绍了我被扣除工资的情况，提出了归还工资的要求。至于工资什么时候给、怎么给，不去想了，顺其自然。有一次，我在镇政府会议室和一些方面领导座谈，我又当面系统地讲了真相，在场的人都听着，没有一个人提不同意见。真相讲完后，看得出来大家都很高兴。单位领导拿着一沓钱跟我说，这是一个月工资，你数数，下个月给你办工资卡。上级领导也说，以前欠的工资随后都给你。在由下至上讲真相中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否定了邪恶的经济迫害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语音电话救人中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。我是去年末开始使用语音电话救人的，现在把我在救人中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。我使用的手机是一个多普达，一个联想和一个天宇。联想能自动按键三退，放在兜里不用总听，回来一查就清楚了，但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播音效果。多普达不能按键，要一直听着，因为我选用的语音文件是有问答的，过程中有人回答要退的，如果不听就漏掉了，过后又没有办法查找，万一他以后不再有机会，这个生命可能会因此而毁掉，所以一定要重视。有时手机还会跳出号码或没有声音等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我从自动语音电话里把接听达到一分钟的号码都提出来，用天宇对打过去，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，接听语音电话时间短的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：一、语音电话重复接听的，这样的较多；二、已经明真相的；三、特殊情况的，开会、开车或者工作时不允许接听电话的；四、中毒较深一听就炸的，这样的现在较少，还有个别害怕的。下面就针对第一种情况举几个小事例，谈一下自己的粗浅体会。一、一个男子接起电话，听我跟他打过招呼后就问，你是人还是机器呀？我笑着问他，您听呢？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，这次好像是人。我说，您说对了，我是在直接跟您讲话，这样的机会不多吧？他回答，嗯，头一次。我说，您真是太幸运了，一定要珍惜呀。 告诉您一件正在发生的大事，全球正在掀起三退大潮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三退保平安。每天十万八万的退，到现在已经退出1亿7000多万人了，您一定也听说了吧。他说总能接到这样的电话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也插不上话，后来一听就挂了。好像他觉得这次可有机会了，问了我好多问题，明白真相后爽快的三退。二，一个上海中年女子接电话，听讲话素质不错，她说不要再打了，我什么也没入过，我现在工作很忙，不方便接听电话，接着就要挂机。我说千万不要放弃，能拨通您的电话是缘分，我可是自费打长途给您，中国大陆有13亿多人，能接到这样电话的又能有多少，以后你就知道您是何等的幸运了，不要错过，只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您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真心的希望您能幸福平安，千万不要轻信那些骗人的谎言，那会把您毁掉的，要用您的智慧去看、去听、去分析。您知道吗，搞天门假自焚的那个610头子李东升已经被关，等着审判，国际上已经成立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，简称叫做追查国际，他的使命是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时日长短，对迫害法轮功的团体和个人一追到底。我怕他挂机，想尽量多给他讲点，因此语速加快，我滔滔不绝地讲着，他十分安静地听着，渐渐地我发现他听进去了，便放慢了语速。我从法轮功基本真相讲到大法红传受世界各地褒奖情况，从天安门假自焚讲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，从邪党本质到藏自食，从九评共产党到三退大潮，他听得非常认真，整个过程在和我互动，提出了很多疑问，我逐一认真地为他解答，他非常满意。最后他说录音的电话总有，接起来一听就挂，像你这样直接打过来的还是第一次，我今天就是出于好奇心，想听听你怎么说才没挂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了这么多，真是难得呀。其实我没有跟你说实话，我就是做党务工作的，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，你帮我退了吧。这时我的眼泪刷一下下来了，我哽咽着说真为您高兴，你真的得救了，以后您会见证的，为了您的安全，我用天佑这个花名帮您退，愿上天保佑您幸福平安。他很感动，诚挚地谢我，我说是我师父让我们救人的，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师父李洪志大师。他说非常感谢。我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，同时也希望您能把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转告给您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都明白真相，有机会一定要退出邪党组织，都能像您一样拥有美好的未来。他答应后我要挂机了，他恋恋不舍地说真想跟您多聊会儿。三，一个上海年轻男子接起电话就不放下了，还求我不要挂机，多给他讲点。他说接过几次录音电话让三退，自己还不太明白，电话里只能听不能问，啥问题也解决不了，后来也就不听了。我们谈了很久，他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看该讲的差不多都讲了，三退也做了，我就挂机了。可他马上又打过来了，问我想练功咋办。我告诉他留意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上面都有明慧网址，按照提示翻墙上明慧网，一切问题全解决。他问我要钱吗，我说分文不取，全部免费，而且非常安全，他这才放过我。有的说你有很高学历吧，咋知道这么多，我说不是，是大法给我的智慧，法轮大法开智开慧。有的说你这么善良，我说是在法中修出的慈悲。有的叫我小姐，我说已经是老姐了，眼看就60岁了。他说不会吧，听声音很年轻啊。我说法轮大法行明双修，只要真正修炼，身体就会不断地向年轻方向退。还有的让我多给他讲点，要给我寄电话费。 我从中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世人渴望得救的迫切心情。和我一起出去的同修说我讲的太多了，说只要他同意退就得救了，不用再讲了，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电话费。前两个说我没在意，第三个说完引起我的重视，为什么几个同修都说我讲的多呢？是不是我讲的内容里面有和证实法救人无关的东西呢？我仔细的推敲查找，觉得没有，那我就还是坚持我的救人原则，只要他想听，我就一定要让他彻底明白，真正得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救人就把他救了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全力去做，做就把它做好，否则的话就别做，你做不好，那个邪恶还看你笑话，还会给大法弟子抹黑，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大家无论做什么，真得认认真真的。我记着师尊的教导，在证实法救人上，我不吝啬时间和金钱，但过程中我也必须把握好，也绝不能浪费大法资源。上面的例子都是语音电话没听完，甚至听的时间很短的，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我经常听打语音电话的同修说，都不听啊，中毒太深了，没救了。不是那样啊，不听的原因有多种啊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就是真不听的，也要给他们加正念，为他们以后得救做铺垫。我在讲的过程中遇到不接受的，都要告诉他，如果以后还能遇到这样的机会，请一定接受真相，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。请用您的智慧想一想，在全球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能是儿戏吗？你只不过是还被蒙在鼓里不清楚而已。就是非常反感的，我也要把慈悲留给他，希望他以后能够得救。再说了，出现问题，我们也得想想自己呀，看看我们的正念有多少，用心的程度有多大。无论做什么项目，都要明白，不是形式，更不是任务，是责任，是使命。我一直在想，现在很多世人都已了解真相，而且邪恶控制的因素也越来越少，正法进程突飞猛进，真的到了手机对打和面对面劝退的时候了。因为对打过程可使被救度的对象和我们互动，可针对不同的个体解开他的心结，纠正他的偏见，可使他们更进一步的明白真相，从而真正得救。这是语音电话所代替不了的。我认为语音电话只能是在办事和在路途中，或没有单独时间做真相的同修使用，而不是有时间没时间的都把它往兜里一揣就完事了。我们可用语音电话做铺垫，同时采用对打弥补语音电话中的不足，加快救人的速度，切切实实的把证实法救人落到实处。因此我每天出去，兜里装着按键的，耳朵听着问答的，手里拿着对打的，找一个偏静的地方开始对答。语音电话和对打互不影响，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在来回的路上还可以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赠送神运光盘等，争分夺秒，事半功倍。现在同修又帮我在多普达里装了一个对打软件，把提出的号码放在里面，打时只要按一下键启动即可，不用再一个一个的拨号了，效率更高了。借此机会感谢同修对我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会更加努力地把这个项目做好，愿我们携手共进，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。通过实践我发现，最好是当天或两三天之内就提号对答，这样省时省力，不用多讲。针对语音电话听完的和听的时间较长的，我一般这样说：您好，给你打过去的关于三退保平安的电话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可绝不是儿戏啊，千真万确，人命关天。在这历史更新的时刻，每个人都要做出正确的抉择，否则灾难来时真的是留不下呀。我帮您起个化名，退出来保个平安吧。只要您同意，发过的毒誓即可消除，因为神看人心。如果间隔时间长了，效果就不好，还得重启炉灶。我在打电话过程中，尽量站在被救度对象的角度考虑， 不去触动他们负面的东西，最起码也要做到不能让人反感，避开上下班前后最紧张的时间和休息时间，语气慈善平和，多用礼貌用语和尊称，过程中不被带动，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干啥。就是不接受的，也要把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美好留在他的记忆里，为下一个救他的同修奠定基础。一天早晨集体大练功到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，脑子里突然出现转法轮中一脉带百脉，把别的脉都带开的法。当时的理解是法在点悟我，把打语音电话的同修往出带一带，如果都能直接的对答，救人的力度岂不是更大。于是我便按照我的礼物去跟同修交流，并带他们出去对答，同时把我在对答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介绍给同修。可惜的是每人只带一次就都独立了，而且初次对答就都退了几个。他们高兴地说，这么容易啊，原来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，一直都不敢试。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，师尊早就把一切给我们铺垫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做了，可我们就是迟迟迈不出步去。我发自内心地说，可别再让师尊着急了。就这样带出去的人又去带别人，而且不只限于本地，还到外地去带别人。我相信手机对答很快也会遍地开花的。我觉得现在城市里，特别是中小城市，大法弟子多，地域又不大，这些年来真相资料不断，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同修逐渐地走出来，面对面地讲真相，得救的人越来越多。而那些相对来讲较邪恶的地区和偏远地区，大法弟子少，真相资料也少，甚至是没有。有条件的同修是不是能往这样的地方多打电话？我现在打的号段就是上海、新疆和本地农村的，同时建议薄弱地区的同修可把当地号段发到网上供同修助打。层次有限，如有偏颇敬请指正，让我们互勉互促互助，共同精进，充分发挥师尊赐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，群策群力，助师正法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责任与使命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这一年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备法，不断加强着自己的正念，我更深切地感到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，讲真相救人已经是我们大法弟子特殊的修炼方式了。所以我把讲真相救人视为我每天要完成的任务，融入到我的生活、工作、社会活动当中。一、利用出差机会讲真相救人。我一年多次去南方参加展会或办业务，来回坐飞机，我都能抓住机会救人。在机场我就开始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，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、干扰我讲真相救人的一切旧势力、邪恶因素、共产邪灵与黑手烂鬼，让世人明白的那一面赶快听真相，同化大法，选择美好未来。一次我座位旁边是一位年轻女士，南方人，大学毕业后在电视台工作几年了，也了解社会的不公和黑暗。我们谈论了很多道德败坏的现象，一切都是因为中共无神论造成的，人没有信仰，人类将面临大灾难。这位女士很认可并带着敬佩的眼光问我，您是干什么工作的，讲得这么好。我转话题说，我看过一本书叫《转法轮》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，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，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而且能使人道德境界升华，值得你去认真看看，看完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位女士很认可的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，可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打压，大法弟子被迫害，迫害佛法必遭天惩，所以共产邪党犯了天罪，但是他组织里的人都会受牵连，必须从内心退出来才能免受天惩，不去给他做陪葬， 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地提问，明白后退出了党团队。第二天我来到展馆，我心怀慈悲，对着展馆发出一念：所有世人众生万事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大法，选择美好未来。我心里充满了慈悲，心里暖融融的感觉。展会期间，我利用空余时间与摊位两侧的几个人讲了真相，劝了三退。晚饭后我没有休息，我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去粘贴和发放，把不同内容的不干胶贴粘贴到车站、电线杆、广告牌，一边走一边贴，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，无论是桥上还是低洼丛林，我都像行走于无人的空间。一次出差，有一位女孩坐在我旁边座位，她是给一个私人老板卖服装的，现在她想自己开一个店铺。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上的红传，告诉她三退保平安才能度过劫难，她用真名做了三退。二，利用讲真相机会找回昔日同修。讲真相中遇到的有缘人里面不乏曾经的昔日同修，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等着这些人走回来，精进起来，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所以凡是我遇到昔日的同修，更是用心对待他们。一次在超市买东西，得知售货员 Z 也是大法弟子，但是邪恶迫害大法之后失去了学法和练功环境，很多后期的讲法几乎没有学习，也看不到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。他说他们这里很多人也是这个情况，我一方面及时给他提供了相关学习书籍资料、 MP3 播放器、光盘等，一方面想办法组织他们参加集体学法。下班后我公司职员都走了，我就约同修 Z 每周到我单位来一次和我一起学法，几次学法后他感到好，又约了其他两个同修前来参加学法，其中有一位同修 D 早在2005年在邪恶迫害下违心地写了不修炼的所谓保证书，至今还未做严正声明，也未退出党团队抹去受印。他来的第一次，我马上帮他写了严正声明及办理了三对。D 很激动，声泪俱下地叙述着他的经历，非常后悔脱离大法长达9年时间，下决心认真学法，赶上正法进程。他说到了也做到了，学法非常精进，4个月时间他把40几本大法书籍认真学习了3遍，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，一直坚持晨练，从不间断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经过一段时间集体学法和切磋后，大家认识提高了，观念改变了。同修低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外出讲真相救人，他还在自己同学同事和街坊邻居圈子内讲真相救人，不断有三退名单，稳步地走在学法实修讲真相救人的路上，兑现着自己的使命。还有一次，我利用中午休息去面对面发翻墙软件，我面带微笑递给一个小伙子，告诉他通过翻墙软件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信息，比如中共贪腐内幕、三退保平安、天灾人祸的真正原因等。他用怀疑的眼光问，是不是有法轮功说的退党保平安什么的。我说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啊，那你多有福啊。他说，我正好要问你一些事。我很坦然地看着他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法轮功是不是参与政治呀？修炼怎么与当政作对呀？等等。我一一做了回答，他听到最后说，我可找到了。原来在99年之前，他与父亲一起修炼，迫害后父亲放弃了，也阻止他修炼。他很苦恼，因内心放不下大法，就只能在家学转法轮，停留在做好人的个人修炼阶段，没有跟上正法进程。他对目前做好3件事不理解，说转法轮里没有这个内容，不相信明慧网上的内容，不相信明慧网刊登的师父经文，觉得大法修炼走偏了，参与了政治。我建议他赶快学习师父近期讲法，看看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书籍，来破除他的思想障碍。我又约他多次见面，肯定他，鼓励他，不给他负面的想法，提供一些大法资料及光盘，让他抓紧学习，澄清他头脑中被灌输的不正确思想，改变观念。看完这些后，他大有改变。我又建议他要多看明慧网的文章， 并且每天要坚持发正念。他很受启发，明白了干扰自己信师信法的背后是旧势力邪恶生命，坚决要发正念清除。后来他学法非常精进，也参加了晨练，每天多次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，状态很快上来了，悟性很高。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还有一位57岁的大姐同修姬，也是我在超市讲真相认识的，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出于怕心不敢修炼了，但是心里对大法放不下，前不久在心中想，师父啊，我什么时候能碰到大法弟子，看到大法书啊？没过几天就在超市碰到我了，这是师父苦心安排，不愿失去每一个大法弟子。现在同修姬非常感谢师父给他的第二次机会，决心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他修炼的邪恶因素，做好三件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